大家好，我是 Gigi， 欢迎收听来自远方的日记第一集。今天是2024年3月13号，我独自环游世界的第550天。现在人在东非的马拉威，时间是凌晨2点。刚刚从酒吧看完一场足球赛，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回到住处。我在客栈外的空地录音，旁边有3只鸡、1只狗，还有2只猫。再请大家多多担待吵杂的环境了。我前几天坐巴士从坦桑尼亚入境马拉威，大约6小时左右的路程。非洲的小巴总是很拥挤，车子通常是来自日本或者中国的二手车，车上总是载满货物，后车厢永远都关不紧。他们会用绳子紧紧地缠住货物，或者放在车顶才可以上路。女人总是抱着孩子，男人的汗水味会充斥整个闷热的环境，真的很热。巴士上会有一个招揽乘客的员工，他会把站在路边的人全都招进车里。因为超载的缘故，我们常常要叠坐在一起，我也常常要帮女人抱孩子。司机每2个小时就会停靠路边的小镇，一停下来的时候，窗外兜售商品的商人就会很用力地把我的玻璃窗打开。他们什么都卖，街头小吃、番茄、洋葱、肥皂、手表，甚至太阳眼镜。有时候我会买点吃的果腹，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只会笑着说不。有些商人碰壁了就会去寻找下一个客人嘛，不过有些商人很固执，好像我不买些什么的话他就不会走。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你是外国人，你有钱。我总会问你怎么知道我有钱，他们会说你皮肤白肯定有钱。身为外国人的处境好像就是如此。去年我在肯亚村庄教书的时候，有个陌生的女人上前跟我搭话，她劈头就问我能不能帮她的孩子付学费。我说我都不认识你，也没见过你的孩子，怎么能够帮他付学费呢？她说反正你有钱，你们这些白皮肤的人不就是来非洲做公益的吗？为什么不能帮我的孩子付钱？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书，那是一本非洲的游记，书里说的一段话我只记得，意思大概是非洲人放下希望了，这是非洲最大的问题。他们等着外国的援助，因为好像只要足够贫穷、足够困苦，国外的金援就会源源不绝的到来。住在非洲1年多了，每一天，我没有夸大，真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来跟我要钱，理由总是因为我长得不一样，因为皮肤白的人都很有钱。我一点都不怪他们，也不觉得困扰，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这个社会、他们的政府还有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告诉他们要这样做，而我比他们有钱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我现在人在马拉威吗？马拉威是全世界第4贫穷的国家，严重的通货膨胀让物价非常的高。此刻所在的小镇上，一顿午餐大概要4000克瓦茶，台币75块左右，就是简单的白饭、豆子，还有3-4块咬不太动的肉而已。当地的人跟我说，如果有稳定的工作的话，一个月的薪水是900块台币，但是一餐就要75块。物价这么高，薪水这么低，人们到底要怎么生活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在大太阳底下辛苦工作的男人，在烟雾弥漫的厨房里煮饭给我吃的女人，还有在街上连路都走不稳就开始想要跑的孩子。在非洲，孩子对他们来说像是资产，每一家都至少有3个孩子，7、8个的我也常见到。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一夫多妻制，所以一个男人可以有10多个孩子也不足为奇。我常和当地人聊天，我会问他们说，如果都吃不饱了，为什么还要一直生小孩？ 他们总会回答说，因为小孩会长大，长大后工作了，我们就有钱。还小的时候也可以在田里或者厨房帮忙，多点人力总是好事。孩子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免费的劳力。我虽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，但一样的，我并没有立场或者资格去说些什么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昨天碰见的事件好了。我昨天只吃了一餐，直到晚上10点多左右才发现肚子饿到很痛，所以我就想着要到客栈外100公尺左右的一个食物摊去买薯条。我有看了一下时间，觉得还不算太晚，我对这座小镇也算是蛮熟悉的了，所以就决定出发，很快步的走向杂货店。走着走着，路上突然有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朝我这边跑过来，他的速度不快，几乎快把自己绊倒的样子。他开口就说帮我帮我帮我，我说要帮你什么，应该是想要钱吧，我那时候想。他还是继续说帮我帮我，很急促的，然后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。我很讨厌别人碰我，所以我就把肩膀上的手拍掉，很严肃的和他说不要碰我，你要什么。他说我需要你，配着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。我说走开，然后快步的甩开他，不过他还是跟了上来。帮我帮我帮我，他反复的说着这句话。我转过头来瞪他，然后他跟我说我想要和你上床，小姐，我想要和你上床。我那个时候很生气，然后大吼的说滚开，真的是大吼。然后他说我有钱，我会付你钱的。他从口袋里掏出2张钞票，大概是台币30块左右。我说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滚开，现在给我滚开。那时候肾上腺素已经飙升到顶点，就快要失去理智。街上的人们稀稀疏疏低头交谈，有些人在笑，有些人替我大吼。一个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上前陪我走回住处，他跟我说不要理他，他的头脑有一些问题。我跟他说没事啦，其实我很习惯了。抵达住处之后，那个年轻男人伸手向我要钱，他说给我500先令就好。难道是所谓的保护费吗？我笑了笑，他也跟着笑。拉锯了一阵子之后，我跟他说明天啦，明天再说，明天见，小跑步跑到我的房间里面。其实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在非洲也跟陌生人吵过很多次架。昨天我是在确保路上还很多人的状况下出门的，通常天黑了我就只会待在室内，毕竟好像没有光的时候人们的恶意就会跑出来，好像没有太阳的时候犯罪比较简单。昨天是时隔很久第一次在夜晚一个人出行，虽然只是短短1分钟的路，但还是碰上这样的事情，或许是在提醒我以后不管多饿多紧急都还是不要一个人晚上出门吧。故事结束。接下来是上一集赞助者们的留言和问题。第一则来自阿友，阿友说好奇如果有开非洲旅游团的话行程会是什么，然后希望有一集可以介绍斯瓦希里语。非洲旅游团的话，我目前是想办在博茨瓦纳，它是在南非隔壁的国家。我在肯亚的时候认识一个当地的旅行社，他们在做非洲的行程，去年我有开团动物大迁徙，我是担任导游的翻译还有规划行程。那次很好玩，毕竟可以遇到台湾来的朋友，他们还很好心的帮我带了 7-11 的蓝莓贝果。这次确定要开团的话，我会在 Instagram 上面公告，基本上就是知名景点还有看动物的行程，可以再锁定我的社交平台。然后介绍 Swahili 的话，有机会可以来一集，先教你们怎么说谢谢好了。谢谢是 Asante 或者是 Asante Sana。 好，第二则来自谢东东，这个其实是我拍片的朋友。谢东东说没想到世博吉司机开快车的故事听起来很陌生却也很熟悉， 对，因为我平常都会发文章，不过口述起来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接下来，Ariel 说：“感谢你的分享，祝福你平衡自在，一切都好。谢谢你，Ariel，也祝你一切都好。”再来，四七说：“希望你在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没问题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谢谢你。”再来是康康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他说小额赞助在那边吃好一点。好，我会拿这笔斗内去吃一餐有肉的高级大餐的，感恩。再来，Alessandro 说7月17号是我的生日，到时候祝我生日快乐吧。好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Alessandro。7月17可以再来留一次言。接下来，小乐说：“你好，这边是马来西亚的粉丝，我是在 Threads 上认识到你的呀，就觉得哇，这个女孩好酷，是个十分热爱生活的自由人。后来追到了 IG 去看了场直播，可惜要工作没办法看完。你真的好暖，每个粉丝都会认真去回复。我当时还用姐姐来称呼你，结果你比我小一岁，尴尬死了，哈哈哈。大家，我现在23岁哟。”他说：“好啦，我想说，这条路上要是有某段时间被突如其来的孤独感包围了，别怕，有我们在。最后祝你旅程一路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加油！谢谢你，小乐，你也好暖。我总会觉得大家都是我的云端旅伴，可以陪伴我度过每一个低潮的时刻。”接下来，曲曲说：“曲曲最赞，喜欢你的旅游风格。请问，当你最后结束旅行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你环游世界的旅途？”还是用影像就好，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吗？因为你应该都没有买纪念品，我知道你有刺青。离开父母很久会不会有罪恶感？期待接下来的旅程，希望你可以去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再分享给我们听，谢谢。我结束旅程后会出书，也会办展览。我在旅途中确实不买纪念品，不过很常捡一些石头啊、树枝啊什么有的没的，到每个国家也会收集他们的香烟包装。还有就像你说的，我身上的刺青也是纪念的一种方式。离开父母很久会不会有罪恶感？不会耶，因为我跟我的父母很常聊天，他们总是会说以我为荣，也很开心我能够达成梦想。我真的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我很爱他们，他们会在家等我。再来 MTU 说，小小的赞助，希望继续听到菊菊说故事，背景虫鸣很疗愈，喜欢这样的氛围，菊菊自然开心就好，不用特别找安静的地方录音。好的，谢谢你 MTU。 我其实很开心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背景音，因为一开始会觉得虫鸣应该蛮扰人的，不过后来想想这才是最真实的非洲，你们可以接受甚至喜欢，真是太好了。 F 说，如果你能跟2年前出发前的自己说一段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我会说你会见到很多很棒的人，他们会教会你很多很珍贵的事情。不要太害怕，你比想象中更勇敢，也比想象中更坚强。再来 Clavin 说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世界，听着远方的故事。不客气，也谢谢你听我说故事 Clavin。倒数第二个，在台湾新竹的郭小马说，继续做你喜欢的事情， keep going。 没问题，谢谢你郭小马。最后的最后， Steve 说，打开 Line Bank 前就决定把后三位数余额赞助给你买珍珠奶茶，别拿去买烟咯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如果有到首都的话再去寻找珍珠奶茶。以上就是上集斗内的各位的问题和留言，想要赞助的大家可以点资讯栏的链接或者到我的 Instagram， 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来跟我诉苦。不知道最近台北的天气怎么样呢？我很想念50兰的红茶拿铁加珍珠，这阵子很用力的在省钱，每天都是吃白饭还有豆子度过。那天有人跟我说，出走是为了回家，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，我一直都把家放在心里，默默地想念着，能够想念应该也算是很幸福的事情吧。来自远方的日记第一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也该去睡觉了。祝福收听至此的你们生活一切顺利美好，能喝一杯珍珠奶茶，也能照进一束温暖的阳光。 我们下次见。